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外出就餐或者超市购物，大家会不会去关注食物包装或者是食品上标注的热量标签呢？2022年4月，英国政府采取了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的类似政策，要求英格兰地区拥有250名员工以上的所有餐饮店都要使用热量标签。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要知道英国人是西欧国家第一胖。据估计，英国成年人有64%的人体重超标，也就是 BMI 身体质量指数超过25，其中更是有包括28%的人 BMI 指数高于30，这就是属于肥胖了。那么在外出就餐的餐饮店摄入热量密集型食物，这是肥胖的一个风险因素。这些餐饮店也包括外带的咖啡馆和餐馆等等，所以呢，英国政府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那么2年多过去了，这个政策的效果怎么样呢？最近英国科学家就基于对超过6000人的分析显示，政策实施之后，消费者确实报告自己更容易看到也会利用这个热量标签了，他们低估餐食热量的情况是有所减少，但是呢，他们采购或者摄入的热量并没有出现显著变化，而且这个结果在不同的年龄、性别、族裔或者教育水平之间没有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就算是知道食物热量高，但是也忍不住要去吃啊！我先问一下你们二位，这个自己平时会不会关注食物的热量或者是糖分等等之类的健康的标签？如果这个标签显示它不健康，热量太高或者糖分太高，你们会放弃吗？
看是吃什么的，就比如说，如果像小薇犒劳或者就是给自己吃点好吃的，就是因为那个情绪要弥补一下之类的，那可能就不用去看，
就是
这个很容易就是适得其反
啊，
所以没必要。
我就想吃，放纵一下下，是吧？
没错，就是小放纵，我觉得就是呢，没必要去看。我觉得就是像日常就是吃的东西，那可能还是得注意一下。比如说最近可能有一些就是果汁或者什么我喝的，我可能还是要查一下里面的糖分有多少，就是我那个日常的这个习惯呢，还是要调整一下。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少喝的少吃的东西，就是偶尔，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这个饮食，
就是说明你平时还是挺注意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来一顿，像健身的人他们会说有一个什么欺骗餐这样的一个概念，让自己小小的满足一下，是吧？瑞龙你呢？
我不会特别注意，我先吃就吃，但是如果我知道吃热量比较高的，那我可能会少吃一点，少吃，但是我先吃就吃，而且我会想的，那个时候我会想的啊，现在我要吃这个，可能热量比较高，但是我明天肯定要去训练，要去跑步，所以可能会
这也是一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吧？
安慰自己，
对，
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个热量啊，说明大家现在对于热量还是比较关注的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英国说的这个热量标签，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是说只是在包装上面标注了这个热量的数值啊，还是说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醒？
这个得分。就是两种情况的，因为你指的这两年的这个新闻呢，它主要是那个餐馆，就是菜单里面的，就是给你表明的，就是给你这个数据。然后那个以前的，就是我们超市里面的那个食物，其实已经 有十来年，就是我反正就是从那个我记忆开始的时候，
嗯，
已经后面是表明了所有的那个热量啊、脂肪、糖分的都有。后来我差不多初中的时候，就是包装的前面也开始就是有一个标签的，是有那种就是红绿灯的那种形式，
红绿灯，
就是对脂肪、热量还有糖分的都要表明，就是到了一个什么水准。
就如果红色的标记，就说明是超标了，很高。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
基本上是这样子。对，
那你们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你觉得这个结果准不准确？就是很多人会真的看到这个热量的数值很高，但是依然会选择高热量食品吗？
不是，首先就是你说这个新闻本身呢，就是跟英国我们去餐馆的这个习惯还是有关系。
嗯，
我们那边去餐馆还是极少，基本上就是特殊的情况或者特殊日子，
嗯，
去那个小小的放纵一下，可能还是会去餐馆。那你这种情况呢，我干嘛看这个热量？我本身我这个时候不是来数数，不是来去记这个热量多少。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可能英国的这个科学家们做的研究可能并不是很能够反映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不是？因为本来去餐馆的次数就少，可能这个时候正处于你说的那种我就想要放纵一下，所以它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他们平时对于热量的态度。
这个可能就是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因为好多就是我听说好多高级餐馆，
嗯，
在特别在西方啊，就是之所以觉得他们的食物是很高级，其实他们用的手段是很简单的，就是多放糖，多用一些黄油啊，这些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能刺激到我们味蕾的这些食物，就是他们的那个手法啊，都是给我们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是会刺激到我们的那个味蕾和大脑，
吃起来会更好吃，是吧？
对，没错没错。但是不是因为他们技术更高级，或者他们用的那个食材是更丰富之类的，就是简单的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给放的更多了，所以才显得更好吃。
我觉得在国内也是，我们吃自己家的那个菜的时候，你总觉得是比较清淡的，但是如果你去外面的餐馆去吃一顿，你觉得它的口味怎么那么好吃啊，就好吃到你觉得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它多半肯定是用了很多这个热量很高的一个调料啊，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想到我去长沙的时候，有一家是连锁，我特别喜欢，我每次去长沙必须吃这家店，但是我吃完了就感觉大脑，整个那个人都被刺激了一样的，就是很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是回去。但是你让我真的想了解，哎，他们放了什么东西，有一些什么样的香料在里面呢，但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去的很少，我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此时此刻过瘾一下就好，是吧？这也是一种消费心态，是不是？就是我有的时候需要为了满足一下我的情绪，是吧？现在不是一个词很流行叫情绪价值吗？
没错没错，我想我可以吃，但是不要吃那么多，在一段时间内一两次可以，然后再等一段时间以后才吃，我觉得没印象不大，而且你保留一个运动习惯，我觉得还是可以，对吧？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喜欢做运动吧。
嗯，但是我觉得你的这种自律的这种习惯非常好，就是要知道自己吃了很多热量高的东西，然后保持对它的警惕心，是吧？所以我觉得影响消费者的这种行为的因素是有很多的，不一定只是健康的观念，还有背后的一种满足心理啊，当然也包括地区性的饮食习惯啊等等。英国科学家去调查这个呢，或者说英国政府出台这个政策，针对餐馆的这个热量的标志的这么一政策，也说明就是全社会对于肥胖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即便去餐馆吃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依然要把它作为一个监测的对象，是吧？
虽然我刚才说这个数据可能目前对人来说就不知道，没有一个就是可操作性的一个行动，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先表明这个数据，下一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数据和就是培养这个认知，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但是我看好多人有一个反应，对这个餐馆就是表明这个热量什么的还是比较反感，尤其是一个什么群体，是这种有食物障碍症或者进食障碍症，就是障碍的人。
嗯，
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厌食症，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刚刚好了，但是你去餐馆的时候你看到好多这些数字，然后你会觉得很焦虑，你觉得我就是应该选择最低的， 或者我本身呢就是过于在乎这方面的、我就觉得过于量化这个东西它。
那我好奇这样的人会很多吗？像你说有进食障碍症或者厌食症的人
好像挺多的，反正我妈和我大妹妹都是有点这种倾向的，就是你把这个数字放在这边的呢，他们觉得他们是有责任有义务选择就是最低的或者最健康的，所以就是他们很难放松知道吗？所以这个比如说你就想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老有一个那个铃子在旁边，就是有人提醒你，你这么做这么长时间不健康，不健康，不健康，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这个看电影什么，肯定会受到影响。
你就只想说一句，现在就让我不健康一会儿吧。
没错，或者比如说，你看酒精，基本上现在被那个医学界被证明百害无益。然后那个，但是依然有好多人还是喝酒。但是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正在喝，你提醒他们，你这个酒精不健康，你不应该喝酒。那反正一定在喝，你说这个现在就特别扫兴，
所以没眼力见。
对，没错。
哎呀，就要做好这个平衡，还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哈。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对于南美地区国家的一些饮食习惯，还有人们的这个健康观念啊，以前还真不是特别了解。瑞龙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们那一片，人们对于这个脂肪啊、糖啊、热量啊、油啊这些的饮食观念是怎么样的？你们的饮食习惯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本来我们是一个特别爱吃甜的，这糖酸酸肯定会很多。然后热量也，我们爱吃面包嘛，所以肯定也会热量部分肯定也不少。但是并不觉得这因为糖分很高就不能吃，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们那边的想法是你想吃就吃，后面的后果是你自己的责任。当然也会有一些教育推广说应该为了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状态，你应该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那边不，我感觉啊是你想吃就吃。
那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理解比如油炸的东西热量比较高，你像英国的话炸鱼薯条这些都是油炸的，他们的饮食习惯里面他们爱吃的这些东西天然的就不是特别健康。你像委内瑞拉或者整个南美地区的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你们喜欢吃油炸的吗？
喜欢吃油炸的，对，我们会有一些油炸的像中国的饺子，我们那边也特别爱吃，每天早上吃这个东西。
什么油炸饺子？
对，煎饺吧。
哦，煎饺。
煎饺吧，对吧？我们是一个我们比较普遍的一个早点，还有甜的东西，我们每一次吃午饭后，把这个午饭吃完了以后，我们还会吃甜品，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你们的甜品的甜度怎么样？就是跟比如说中东地区有一些国家或者南亚有一些国家，他们那个甜简直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已经咽不下去的那个程度。
我感觉啊肯定比中国的这个甜度概念是高很多。但是土耳其那边比较的话，他们比我们还甜，不爱吃甜的，因为我去过，他们吃的太甜了，太。
那也就是说，南美地区的甜度介于这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中间，是吧？
对，因为有的为什么我们特别爱吃甜的嘛？我觉得，比如说阿根廷那边，阿根廷是我们南美国家里面可能吃甜的最多的一个国家。我最了解的是因为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前有很多法国人移民到阿根廷那边和意大利和西班牙嘛。然后本来法国里他们也特别喜欢吃甜的嘛。那可能影响到本地的吃的习惯吧。然后现在的阿根廷人或我们别的南美地区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他们吃的更多。 正宗正宗。
那你们那边人们会很关注这个肥胖的议题吗？就像我们国内其实也大家也会经常看到一些新闻讨论怎么减肥啊，或者是讨论怎么吃才更健康啊，比如我们国内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少油少盐啊，这样对身体健康更好。我不知道在你们二位国家国内的这个公共议题里面，肥胖带来的健康问题会不会是人们讨论的最多的，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我觉得在委内瑞拉那边都是一些人会觉得胖有什么问题呢？我胖但是快乐就行，不影响别人的生活就行。哎，我们那边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这么想吧。
嗯，
当然，因为这个原因是我们本来委内瑞拉那边是一个这个选美比赛，我们委内瑞拉也是一个比较
注重外形的文化，是吧？
对，很有，在我们文化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对，可能刚开始都觉得啊，应该说不要那么胖，不要瘦的，怎么可能比较好的身材，就是又好看又健康嘛。
嗯，
但是又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也觉得不太满意，觉得为什么病要那个那么瘦才会觉得好看，才会觉得快乐。
我觉得瑞龙说这个，就是想到确实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也是在西方啊，最近也是区分的比较清楚啊，就是有一个是。就是饮食不健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本身的那个体型比较丰满，就是审美方面的这个要求。你想，我觉得我们都可能能想到，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体格就是比较丰满的一些朋友，他们不是因为那个饮食习惯的，我觉得好多时候，所以就是因为好多时候这个对肥胖的这个标签说你这个吃的不健康，有的时候对某些群体是不公平的。所以有一段时间的在西方啊，我觉得这反而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那种比较那个丰满的那种体格，就是显得很自豪，就是说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我是很自豪我那个有这么曲线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身材，
对，
就觉得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过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健康不健康的一个问题的，
没错，
就是平时吃什么的，我觉得是
啊，各美其美嘛，你丰满你美，我苗条我也美。但是问题是，如果丰满过了一个界限，比如说那个身体质量指数超过30，大家都知道，从医学概念上来说，超过30它就属于肥胖，可能对你的内脏会有造成一些负担啊等等，这个是公共议题里面更为关心的。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在英国还有一方面，我觉得跟这个肥胖有关系，那可能也是喝酒。
嗯，
因为就是好多人忽略了这个酒精啊，热量也挺高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大部分的社交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喝酒，
哦，
可能也是影响到他们那个饮食方面的这个，对对对对，
有道理。那你觉得国家的政策啊，或者是学校的教育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公共舆论的一些引导啊什么的，这些措施你觉得是哪些是比较有效的？
有一方面我觉得在英国一直做得很好，就是这方面就是减肥的这些节目和健康节目特别特别多。
嗯，
就是比如说我比较肥胖的，然后有一个专家到我的家，就是跟着我2-3周啊，就是看我吃什么，然后就是我的这个饮食计划可能给我设好，就是以后要怎么改，然后就是可能再给我两个月过来再看你，都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然后就把这个拍进去。或者还有那种就是短时间的，有一个就是运动的一个计划，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夏令营之类的，然后就是天天在那边运动。我觉得培养这个意识，就是这种节目作为背景，去讨论一些就是关于饮食、肥胖、健康这类的话题，我觉得把它当作一种娱乐，就是在娱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在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效。
健康节目真人秀是吧？
对，没错，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它是在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一种健康的理念，并且告诉你怎么去做才能够实现这个健康的目标，是吧？而且它是形成一种社会共识，这个共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有这个共识，人就会自己去约束自己了，是不是？
我唯一就是本来也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国内，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来中国那时候觉得体格肥胖的人，尤其我还有一个群体，我觉得是就是中年男的，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看到就是肥胖的人少，现在挺多，尤其是这个群体，我不知道是不是饭局吃的有点多呢，我觉得是。
你刚来的时候是十几年前是吧？
是是是是，然后那个因为毕竟是那个长沙女婿吧，然后就是每次到那边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比如说吃猪油啊，然后放的盐，然后那个香料什么的就是比较辛辣，盐啊油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少放点儿。
是，
因为你刚才说那个这个认知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我觉得我在长沙我听的挺多的一句话就是有味道或者没味道，就是对，
香菜是好吃是好吃，但是口味也真是挺重的是吧，油大盐大，其实这些都是不健康
虾什么的，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即便我们全社会的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浓越来越重，但是架不住这个惯性是吧，这个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啊。
有一句话就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家说过，就是 Oscar Wilde 说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 including moderation， 就是一切都要节制包括节制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有那种小放纵，对，我觉得偶尔，但是不要太频繁。
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定一个健康的框框是吧，少吃油少吃盐，然后为了平衡一下呢，偶尔让自己去小小的放纵一下满足一下，这样能够实现一个最佳的效果。而从公共政策来讲的话，确实是需要考虑各种综合性的方法来应对越来越明显的，不管是从社会的数据来看还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都是越来越明显的这个肥胖的问题，包括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健康饮食的认识啊，也得包括改善食品环境，增加健康食品的可获得性和吸引力，来鼓励健康饮食，我们一起加油吧好，今天关于健康饮食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Welcome to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Hola, hola, soy Dai de Venezuela. 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者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